迎收听财经小笼包，我是杨绍宇，现在是10月19号晚上7点02分。首先我们先来看今天重要的财经新闻。今天有一个 Wisconsin 的纳税人团体向最高法院申请，要求制止拜登总统豁免学生贷款的决定。那这个要求是希望能够在联邦法院，就是最低法院，低等法院对这个申诉做出裁决前，能够暂时制止这个豁免学生贷款的决定。那在拜登总统8月底提出要豁免学生贷款的决定之后呢，美国的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在9月底曾经做出报告，这个豁免学生贷款将会对联邦的政府产生4260亿元的成本，使联邦政府在2022年的会计年度到9月底的年度赤字会达到1.4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国际比较重要的新闻哦。就是首先是昨天美元对日本的汇率达到149.8，就是已经快要扣，就是敲那个150块的大关，所以这几天大家都在注意。究竟日本会不会破这个150元大关，然后日本央行会不会再出来护盘，所以这是一个大家都在关注的汇率的变化。然后在通膨的方面，英国的9月通膨又回升到10.1%。那一个英国的媒体就是英国每日电讯报，它引述了英国工会联盟报道中说，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已经倒退到维多利亚时代。好，这个是英国的部分。那英国最近那个 drama 很多，我们今天时间有限，以后 有时间我们再来谈英国的事情。那欧盟的部分9月通膨也升到 9.9%。 好，这是国际新闻的部分。那在美国的部分呢，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或突破，就是美国的公债殖利率，今天两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已经突破了 4.5%。 那这个突破 4.5% 呢，是从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那此外呢，十年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今天也达到了 4.1%， 这是从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是从2008年9月以来的新高。所以这两个公债殖利率今天都创新高，就是14或15年来的新高。那所以呢，今天美国的三大指数道琼、S&P 500还有 Nasdaq 都是微小幅的下跌，但是费城半导体是上涨了 0.76%、这是股市的部分。然后我们来看看利率的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几个谈话。就是我们每次新闻都会把几个重要的联准会官员，因为他们常常从八月开始，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派很多官员出来跟市场喊话。然后我发现有一个 pattern 出来了，就是只要股市涨一波之后，这些官员出来讲话的这些内容呢就越来越凶。那最近就是从上礼拜股市涨了一波，涨了 一大波之后，大家都在谈说这是熊市的死猫反弹呢，还是说已经见底了，然后 的回升。所以有很多市场上的讨论。但是今天呢，联准会的谈话就更凶了，就是我摘取了两个联准会官员的谈话哦。第一个是 Minneapolis 的联准分行主席卡斯卡利，他昨天就是曾经接受访问，他有说如果通膨不停止再升高的话，联准会也许需要把利率升到 4.75%， 这是他昨天说的。然后他主要是看说核心通膨跟服务类通膨。我这边如果听众朋友可以看得到 YouTube 的话呢，我在 YouTube 上面有这个画面呢，就是可以看到虽然美国的整个整体的通膨在九月份是 8.2%， 是下降了，就是跟之前比是下降了。但是呢，核心通膨也就是扣掉食物跟能源的这个核心的 CPI 其实是继续上升。 9月份是核心 CPI 是 6.6%。 那另外卡斯卡利提到的服务类通膨也是在上升，就是9月份的服务类的通膨是达到继续升高到 6.7%。 所以现在联准会官员已经更精确的提出他们要看到哪些通膨要降下来。那他现在讲了两个，一个是服务类通膨，就是两个还在上升的，一个是服务类通膨，另外一个呢就是核心 CPI。 然后他们现在更猛的是他们现在对失业率提出了一个 target， 一个目标。之前他们只讲说我们要把就是联邦就是 Fed Fund Rate 要提高到多少多少 4.5 或 4.75， 像刚才卡斯卡利昨天是说 4.75， 那现在呢他们甚至对失业率还提出了一个目标。那卡斯卡利今天又在接受访问说美国劳工市场太强劲这个强劲呢，他就说这是目前很多企业碰到的头条大问题，企业很难找员工，然后企业必须对员工付出高薪资来留住员工或者是招聘员工。那他的意思呢就是这样子呢也会对通膨带来推升的助力。所以言下之意就是现在呢联准会已经瞄准那个劳工市场了。那卡斯卡利说他觉得通膨的压力可能还没有见顶，然后劳工市场很强劲，他还讲到这边就为止。但是另外一个更凶的联准会官员，今天是芝加哥联准分行主席 Evans 伊凡斯，他说呢今天他甚至把联准会他认为的失业率的目标都提出来，这是自上次纽约分行主席提出 4.5% 的失业率目标之后，第二个我目前在观察到的联准会分行主席提出来。那 Evans 说呢如果就是联准会明年如果利率达到 4.6 的时候 4.6%， 然后失业率会升高到 4.4% 的话，他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寻常的，就是他认为如果失业率会低于 5% 的话，这是不寻常的，但是他觉得那会是很好。所以他有很多没有说出来话，但他说出来的就是他认为失业率有可能会升到 4.4%。 好，那这是今天主要的财经新闻，我们现在先来听一下外汇速报，广告过后我们再为您进行更多精彩节目。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10月19日星期三，美元指数上涨 1.04% 到达 113.10， 欧元对美元下跌116点，最低价 0.9756， 收市价 0.9771， 英镑对美元下跌180点，最低价 1.1184， 收市价 1.1215。 美元对日元继续上涨，日内涨80点，最高价 149.90， 收市价 149.86。美元对人民币从 7.20 上涨到 7.23。
欢迎回来财经小笼包，我是杨少玉。接下来我们为您邀请到矽谷创业家胡立明先生到我们节目中。胡立明先生目前是矽谷美华科技商会会长以及美西玉山科技协会荣誉理事长，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立明会长到我们节目中一起分享他丰富的创业还有企业经营的经验，以及他在华人特殊儿童之友的发展过程中的很多的故事。立明会长您好。
嗨，主持人米秀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啊，太开心了，我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您到节目中来为我们一起谈一谈您丰富的就是创业的经历。那其实现在很多人都看到您现在叱咤风云的一面但是对我来讲，其实我自己觉得很多成功的人他们的创业就是成功经验很难拷贝，因为具有每个人他有他自己 就是独特的条件，还有天时地利人和，但是我们可以学习成功的人的思维。所以我第一个我想问你的就是，以前就是您在IBM 那个年代是金饭碗，是炙手可热的大公司，那时候你怎么会想到就是让自己跳离舒适圈，然后出来创业呢？
是啊，其实有好几个契机啊。我在美国念，在伯克莱念博士的时候呢，我也是觉得写 paper 啊，到 IBM 去呢，人家这个机械系都跟我讲啊，你们进了 IBM 这一辈子不用担心要换工作。那时候也觉得说去 IBM 呢 ，research 呢可以让我继续发表我的 paper。好，那只要在这个书里面找到很多新的东西呢，就很快乐。但是呢，那时候事实上有两个契机啊。第一个契机就是我的导师呢，他在我第三年的时候呢，第三年做博士班的时候，他就出去他 sabbatical 去业界去闯了以后，他回来就跟我讲说：“立明，对不起啊，把你变成 academic， 其实呢，去外面世界呢有更大的发展机会，你赶快拿博士出去哦，不要再留在这里。”那第二个，我在 IBM 做了一年多，发表了很多 papers 啊，然后呢也觉得说这个日子过得很高兴。但是呢 IBM 那时候换了一个新的 CEO 叫 Lou Gerstner， IBM 走入一个危机啊，就是决定要转型，所以那时候 IBM 要从高科技公司变成一个 service company。 好，那这时候他们 IBM 觉得顾客导向，还有就是说你看 IBM PC 市场都被 Microsoft， 就发现说 IBM miss 掉很多机会啊。所以那时候我接到一封信，从那个新的 CEO 寄给我们的，我一看到 CEO 寄给我就很高兴啊，打开一看第一个字就讲说，哦，这个 papers don't count anymore， 就说呢，他说从现在开始呢，你以前不管你发表多少文章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东西叫做 impact， 他是说你做这个东西呢，不管是替 IBM 赚到钱，或帮到别人，或者呢改变全世界都可以，但是呢你不发表 paper 也都没关系，你只要做的事情呢有 impact。 好，所以我那时候看到那以后，我就讲说，诶，这个连续告诉我说啊，是不是应该啊去 focus 在说什么东西做了可以对人生有改变，可以帮助别人，或者帮助公司赚钱，就说有 impact 的，我觉得很有道理。所以从那一天我就想说， IBM 再做一两年呢，我以后就计划一个自己出来创业的路程。当然喽，那时候是这个初生之犊不怕虎啊，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说有家庭的压力，有这个金钱的压力，我自己是一个单身出来啊，就我口袋里带着3000块来美国的啊，当初都没有想到这么多问题，但只想到一个就是我要出来创业。那创业呢过程中有很多需要学习的，所以我就给自己一个几年的计划，说三年的计划，这三年呢我就开始往创业这条路走，我就要开始学习了解，然后要找机会自己出来创业。
我记得就是以前我曾经访问过您，然后您说那时候你一开始创业，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哦，就是您那时候开的公司就叫做 Hugo， 其实是您的 last name 叫胡，然后加上 Go。
对，我第一家就我从那个其实事实上 IBM 出来，我隔两年我就 quit IBM， 就跟着我老板啊到一家 incubator 公司去做。那这公司呢就说它呢架构都有，但是就让你进来做 entrepreneur， 但是呢就说公司的架构啊和公司的 office 的所有东西，法律顾问啊通通都有，那他们就培养年轻的时候的 incubator 就培养年轻人哦。所以我那时候在 incubator 做了两年呢，然后就觉得觉得机会到了，所以真的是三年多以后就开始出来开公司。那第一家就叫做 Hugo。 那这 Hugo 呢，其实我那时候刚在纽约看了一个 Broadway show The Mr. Rock， 就觉得哇 Victor Hugo 写这个太感人了，人家法国大革命的这种精神啊，我就觉得说我要跟着革命，就叫 Hugo。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也是鼓励自己啊，我是胡，对不对？胡 Go 就是说就要往前冲。那当然咯，就说也给自己埋下一个很好的这个借口，就是说这家公司呢中文就翻译叫胡搞公司。然后这家公司刚开始的时候呢，我 我就想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新的 business model， 就是说我刚才讲，就是说我有我在台大，我在 IBM， 我在 IBM Research 认识了好多高科技的人才，可是自己出来开公司没有钱啊，所以我就把一团朋友叫到我家，然后我跟他们讲说，我有一个开公司的 idea， 这个 idea 就是说呢，我们呢出来开公司呢，可能五家中才有一家或十家中才有一家会成，我们如果出来呢可以帮很多家做的话呢，这个我们分散我们的投资，大家一起帮很多 startup 公司做换股票，那将来有一家成功呢就可以是我们的第一桶金啊。我那时候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要不要当 starving engineers， 他们说什么是 starving engineers 呢，我就跟他讲说，跟着我做成功不见得保证，但是呢大家一定要饿肚子啊，因为我们出去换工作换股票，我们就不会拿太多钱啊，所以呢就说肚子都会吃不饱，只要勒紧裤带啊，就跟艺术家一样，做这个 starving artist 一样，你要有你的理想目标，这样子呢我们就到湾区呢 Silicon Valley 有太多这种公司了。那时候讲完以后，我每个朋友都在笑说，你这个太荒谬了，你这个 business model 简直是太荒谬了。结果最后每个人都商量说，好，我们一起来做。所以呢，我第一家公司就是成立了以后，就是帮很多家，例如说我们帮了五家公司做，那我们拿的钱很少，但是呢我用我们的 engineering 的资源去帮忙这些 startup 公司，没钱的公司，帮他们把技术做出来，那他们股票分给我们，所以就以这个方式做了第一家公司。那最后真的也就是说其实呢我都跟人家笑说，我在成功之前可能已经倒了很多家公司啊。那我就记得说，成立 AliMate 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这家公司一定会成功。人家说为什么呢？我说我算过啊，就是五家中才有一家会成功。那我如果已经倒掉四家了，那第五家该成功了。哈哈，笑话笑话。
可是我觉得很特别，就是 AliMate 可能听众朋友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它是一个线上可以申请房贷的公司，我的理解对吧？
是的，是的。
对，那在那么早的时候，它其实是很早的 FinTech 这几年超夯的。
是，就说这个高科技哦，跟经济一样哦，都是 up and down 哦。那所以当初我们就看到说，当初做很多家公司哦，那就看到说美国这个社会呢，这个所有的 Nasdaq 所有的股票买卖，所有都这么有 efficient， 可是呢，金融界里面呢，有一块最落后，就是贷款业界。好，那贷款业界呢，这个我当初办了第一个贷款呢，我这样，人家问我说，那你成立这家公司你有没有贷款的经验啊？我说有啊，当然我是贷款的 expert 啊。人家说那你的经验是什么？我说两个礼拜前啊，我才完成人生第一次贷款。那贷款的时候呢，就给我很厚一叠哦，就说每天都打电话，然后叫我 sign 东西，然后 fax 进来，最后在签 document 的时候呢，那个很多张哦，这样翻一翻，忽然就发现有一张哦是 fax， 在 fax， 已经的字体已经很模糊了。我就跟我的 agent 讲，这个上面字我看都看不出来是什么字哎。那我的 agent 就看了一下，就说哦 you're right， 他说我也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哎。然后他就又研究了。10秒钟，他说啊，没问题，我找到，你就签这里。我说好，我就签这里。所以那时候就发现说，你知道，就是说，当你碰到所有的机会都是在生活中，你发现说这个贷款业界这么落后，那一定有很大的问题啊。那这时候我们就觉得说，一定要有一个moonshot，就是说，这个既然这个贷款业界这个问题这么大，那我们将来好好做呢，帮它自动化呢，一定做得出来，一定会有一番天地啊。所以我们当初，我就跟我的 partner， 他是美国的犹太人，然后他有金融的经验，那我有科技的经验，所以我就说 FinTech 呢，前面 Fin 是他，那后面 Tech 是我，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就一起合作，就一起跳进来，然后呢，就从我们这家公司从我们两个人开始啊，也都没钱，所以就是一路上要了很多钱，然后慢慢成长，然后经过了那个市场的 up and down， 那其实不只是市场的 up and down 哦。每个人家里面都还出了很多事情， 例如说我们家自己就发现说，哎，出来创业，准备快要到钱，做了两年，开始有点规模，正要快速成长的时候，就发现我小儿子是自闭症，所以那时候呢，就知道说，你做 Stella 公司呢，就有不断的有各种困难哦，但是很多困难呢，当你不放弃，继续去做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哦。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儿子自闭症呢，我也没有哭，但是我就觉得说，那我只要说，小孩自闭症呢，有一个所谓的，有一个这黄金时期，就是2岁到5岁哦，是最重要的开导期间。那这3年刚好就是我公司成长最重要的时间。但是我想一想，我就说啊，小孩子只有这个，我儿子真的只有这么3年精华时间哦。那我那时候我家里，我的太太呢，那是现在我们离婚了，我太太对这件事情也觉得无法很难去接受哦，也非常挣扎。那时候我就想说，还是以小孩为主，所以我就回去跟艾莉妹的同事讲说，我说我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 Stella 啊，就是我家里的儿子呢是我更重要的 Stella， 所以呢我一切要以这个为主，那能够在公司还是努力工作，但是呢就是我没有这么多时间呢，我就必须要 work smart。 然后结果过2-3年，诶 miracle 发生，我儿子4岁半才开始讲话，然后呢诶就开始发现说我儿子状况不错，那我就很高兴，就回去跟我这些 partner 讲说，哎呀，我说啊 Alimate 这家公司啊对我一点都不重要，因为我最重要的 Stella 成功了，钱以后都可以赚啊，所以我就说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啊，就跟他们讲说这 Alimate 对我一点都不重要，因为我儿子成功了，我已经很高兴了。结果呢后来就发现这2年期间呢，我的所有美国的伙伴呢都对我非常尊敬，然后呢因为我没有这么多时间，我一定要找比我更优秀的人，然后呢我一定要让他们可以去自主去决定做事情，那我呢就是结果发现说人家对我是十分尊敬，就觉得说犹太人哦跟我们中国人都很合，就是很重家庭，他们都觉得有这种精神很钦佩我，然后呢也觉得我是 work smart， 都觉得我们也非常顺利成功。结果我就看到我一些朋友在公司里面每天 engineer 做到半夜呢，就要升迁他们的时候，我们这些 executive 他们就讲啊，这个人不行，他这样工作这么辛苦啊，都不知道管理别人，不知道带人。所以我才发现说啊，在做一件事我觉得对的事情啊，我从来没有想到说在公司的后果会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目标很清楚。结果呢因祸得福，结果呢人家就说我有 leadership 啊，我会带别人，我会尊重别人，我让别人去我雇别人进来去帮忙管理。所以呢我就发现说很多事情呢是人生呢，你如果能够跳出来，就是人家讲要 thinking out of the box， 很多事情也都是转机。那当你要做好一家公司呢，你要很专注，你要跟伙伴跟你的同事要很合作，但是呢你不见得要说牺牲家庭，我看到的很多人牺牲家庭，牺牲一切自己的健康，说我只要把一家公司做起来啊，我以后就不用再做这么辛苦了，就这些人呢 Stella 都不会成功。因为会成功呢就是要有一个 entrepreneur 的精神，就说呢我每天很高兴的去做，做到了各种困难来，我就是不断的去解决困难，当我可以解决一些困难，我能够有进步，我就很高兴。但是呢我还是要照顾家庭，照顾自己，在一个 work life 平衡的情况下呢，你才会有这个动力可以推动。因为最后 Alimate 做了20年才推上市，说10年上市，再做了10年继续成长，所以在那个 pandemic 期间呢就变成一家非常成功的公司。但是话说回来，就是说那几年最成功的公司呢，但是到今如果你今天来讲呢，可能就是这世界观又不一样。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做 entrepreneur 啊，就是说真的是要照顾好家人，照顾好自己，然后最后呢很重要是一个叫 leadership， 就是说现在出来创业 已经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时代了。那很多我朋友说，哎呀，这个谁运气很好，这个我是千里马哦，可是都没有碰到伯乐。我就跟他们讲，你都搞错了，这个现在哦，那野马跑得很快哦，在尼巴达到处乱跑，变成害虫，你知道？因为你跑得再快，你再乱跑没有用。那我说你们要做 entrepreneur 的话，就有一个精神，就是说你不是说我是千里马，你也要训练自己，但是你应该想说我要做的是伯乐，说我怎么样看到别人的优点，我怎么样建立好的人际关系，我怎么样跟大家可以合作，我怎么样 come up with a win-win solution、
嗯、
然后怎么样这样子，当你有 leadership， 你把大家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一家 startup 公司才会成功。因为公司要成长，不可能是你一个人两个人或五个人可以做得出来，一定是你要把团队精神做出来，那大家同心协力，在经济不好的时候，那时候次贷危机的时候，就是我们公司起来的时候，因为别人呢都倒下去了，那我们撑下来，我们活下来，就把 competition 通通都打败了。
哦，对，这也是我很想问您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再问这个，我刚才你已经讲出答案的问题。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欢迎回来财经小笼包，我是杨少宇。我们现在邀请到的是矽谷美华科技商会会长胡立明到节目中为我们分享他丰富的创业跟企业经营的经验。立明会长，其实呢我有一件事我想跟您分享的，就是最早就是您在2003年、2004年那时候办民歌演唱会，帮华人特殊儿童之友募款嘛。然后对，然后有一次就是民歌演唱会完结束，然后我们这些记者还在跟那些民歌手就还在哈拉，就是观众都走了，但是那时候我看到一幕，就是您在台后好跟您的两个小朋友，就是他们就把你当单杠挂在你身上在玩，然后你们玩得很开心。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因为像我姐姐她就是从小也算是特殊儿童，所以我很能体会特殊儿童只有这些家长的家里的情况。然后我就有一个感想，那时候但我也没跟你说过，就是我觉得就是老天爷他会，就是他的恩典是一样，就是老天爷下雨，那像我们家呢可能就是伸出一个汤匙或一个碗去接这个雨水，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家人照顾好。可是我觉得你那时候你们做的募款还有就是就是演唱会啊这种格局，还有募款参会，就是你们感觉是伸出一个大水缸这样，就是说你们想的不只是说怎么样把自己的家人照顾好，你们也在想说怎么样让所有有同样问题的家庭都能得到支持照顾跟成长。所以我就发现一个很重要，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我可以学到的一点，就是当如果我只想我自己的时候，其实我能伸出去的那个容器其实是很小的。但我看到你们就是包括您还有您的那些团队，就是你们就是伸出去的容器是很大的，所以你们做出来包括那时候办演唱会那样的格局，我觉得都是远超一般，就是像一些我因为我做这行业也蛮久的，就我可以感觉到很多福利团体他们的就是比较小，可是你们已经想到说我怎样能够让他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团体，然后甚至现在还可以得到政府的固定的那个funding，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学到很大的地方。
是，其实呢我当初我儿子是一个 miracle 的时候啊，他开始会讲话，就说当有两件事情啊，就说我那时候自己很受感动了。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在华人特殊儿童之友啊，当初他们帮助我们家帮了很多，所以我就觉得说就觉得这群是很棒的朋友，那我也很希望说改变华人特殊儿童之友，所以我希望带进去的改变就是啊，我希望把阳光带进去，就说呢不要说我们特殊儿童呢大家很可怜啊，每天大家互相照顾小孩，在家里面互相取暖，我就希望说我们可以把社会的力量组织起来，然后呢能够把这些小孩带出去做社会上有用一份子。所以那时候呢我真的不是开玩笑，就跟我们公司讲，我说家里面有最重要是 startup 成功了，所 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就是当初王彦邦 Albert 王啊，我的 best friend， 他小孩也是自闭症，所以呢，我们两个其实都是心心相惜，都知道说他很优秀，很聪明，那我也不差，但是就发现说我们自己照顾小孩这几年呢，我们都照顾得很辛苦啊，就是说每个人都碰到一个情况，就是说家里有家庭要照顾，然后呢小孩子，然后有事业要，这些小孩更需要钱，所以我要出去赚更多钱。可是呢，每个人碰到小孩这么小的时候，每个人都是第一次，父母都没有带小孩经验都没有，更不要说要帮助特殊儿童。所以我们两个当初就想说，也许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经验哦，成功的经验可以分享更多人。所以当初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 Bill Gates 最后赚了很多钱，他可以成立 Foundation 帮助很多人。但是呢，我事业也都还没成功哦，那我就把华人特殊的同志友就当作是我的一个 startup。所以当初2001年呢，我们就决定说出来募款。那当初募款也是另外一个顶着钢盔往前冲的事情啊，我们要募300万盖中心，然后呢做一个把特殊的同志友变成一个正式的架构。那时候出去募款呢，就说我这样讲，其实我是在公司去出去募款，我替 FCSN 出去募款，我从华人特殊儿童之友这里学到太多做公司的经验。因为就你要出去怎么去跟人家要钱呢，你跟人家要钱你要感动人家，人家愿意说，世界上最难的就是叫把人家的钱哦从人家的口袋放到你自己的口袋。所以然后这个 FCSN 募款要的钱呢，都是人家，你要给人家的回报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可以照顾很多特殊儿童，所以你钱捐给我们，我们可以做得很成功，你会觉得很值得，你得到的是心理的回报，你捐出来的钱是没有金钱的回报。所以那时候为了这样子呢办演唱会呢，然后我那时候就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办演唱会的时候，所有团队呢，这些都是可怜的家长们，他们也不拿钱，可是呢做不完的事情呢，他做到半夜3点他会把它做完。那公司里面你雇人呢，结果雇来的人你给他薪水，结果呢他下班了5点多就说，哦，我要回家了，事情都没做完就跑了。所以呢做公司跟做慈善机构，就说有很多事情哦，我就发现说其实很像，就是哦，最后就是一个叫 motivation。
嗯，
就你如果可以把你的团队哦都让他们觉得说有希望有意义的事情，那你不要说我们那种小公司不可能付比这个 Google 啊什么 Facebook， 我们不可能付更多钱，那他们也不是为了钱，而是说他们来公司工作觉得值得，觉得有目标，觉得有希望。所以会华人特殊的同志友呢，现在做个广告，我们现在已经有3个 building 啊，第一个那时候300万盖了一个6000尺的 building， 后来又买了一个8000尺的 building， 那我们这两年又买了一个17000尺的 building。 所以呢我在那边做了 fundraising chair， 做了会长，做了 chairman， 又做了6年，就是希望把这架构架起来呢，那就是说最好笑就是说我的 profit， 我的这个 startup 公司都在赔钱，因为前面成长在赔，可是呢反倒呢Charity 呢，我就跟他讲，我们要把它当公司来做，做到会赚钱。然后呢，现在有100多个员工，我们现在的资产也很可观，有3栋 building， 帮助了很多需要帮助的人。那我们今年11月5号，好，也在那个也在湾区在办募款晚会。我们每次募款大概都募从30万到50万哦，
嗯，
那今年就希望募到50万，可以让我们整修这个 building。以后在 Fremont Old School 这边，我们有一个17000尺的 headquarter， 然后我们可以提供更多服务给更多人。所以我当时想说我的那个 startup 不见得真的会多成功，但是呢这件 FCSN 的成功呢，对我来讲我已经很高兴了，就是说人生呢做一件事情你觉得很有意义很成功，这就给你最好的回报。那我们做公司不可能说，哦，你是想说我做公司是要去赚钱，你这样想法就错了。你要想说你做一个startup公司是你有 passion， 你很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你也看到你的机会，所以是在你享受的是这个过程，而 而不能说我只是去 startup 公司，希望我以后不要工作这么辛苦。所以就这就是很多人创业家不了解的，就是你最后一定要有 entrepreneur 的精神呢，那你出来创业就有成功的很大的机会。
您刚才提到的几个句子我都印象很深刻，就是你说带着钢盔往前冲，这也是我今天作为今天节目的标题，对我印象非常深，就是带着钢盔往前冲，这个我印象非常深。然后
因为那时候根本不觉得，那时候我都觉得说这是不可能的计划，就是说你要300万，而且是就是说 FCSN 啊，事实上已经做得很好，可是叫人家捐钱给你盖 building 啊，这个是一个你真的要让人家觉得说相信你做的事情，相信你们会成功。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后来我这个精神啊，就是后来在我的沙拉公司里面也是一样啊，就出去不断的出去募款的时候，你一定要打动别人的心，那让人家觉得相信你会成功，这很重要。那你要相信，你自己都不相信你会成功哦，就不会有人捐钱给你。
哦，所以你讲到 A 零妹的部分了，我这样我也懂了，就是其实这两个就是华人特殊儿童之友跟 A 零妹，对，就像您刚才说，您在非盈利就是慈善的这一块，其实也带给你在 startup 上面的经营有很多的 insight， 就是你说让别人相信，然后你
有很多东西啊，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归纳就是所谓的 leadership。
嗯，
好，那我看到成功的人呢，都是我刚才讲伯乐，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人际关系也很重要。那我在做慈善事业的时候，就认识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那从他们的身上，从他们的关系，就变成说我有很多资源，因为我当初去跟他们要钱哦，他们可能接到我电话说，哎，胡立明又打来了，可是要到最后呢，没有来跟我要回报，不要回报这些人呢，最后要钱要到最后都变成我的好朋友，所以呢，从跟说跟人家学习，然后呢，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说，我觉得创业的精神啊，就说不是说你找到一个很好的目标，你了解你的客户以外呢，当你能够组一个很好的团队啊，你能够带着大家，你可以带着大家，给大家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你有 influence 啊，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最后呢 ，FCSN 跟 Ellie Mae 都是完全一模一样。那后来 FCSN 做了十年，其实呢，我们公司才开始，那时候才做出来啊，然后公司也上市，所以那时候我觉得非常好笑，就是湾区的人啊，见到我都说，立明啊，原来你是高科技的，
看
我，因为我以前没有参加任何其他社团，最主要都是在做 FCSN，所以当初在湾区就说因为。做一件事情就要努力去做，那所以就是我放了很多心思啊，那所以大家都看到我在做慈善事业，那我就跟人家讲说啊，其实呢，我如果正职是做 FCSN 的话，我可能已经饿死了。
我觉得很有趣，我们再先休息一下，我刚才的问题我还没问出来，等一下过后我要来问这个我想问的问题。Okay.欢迎回来财经小笼包，我是杨少宇，今天为您访问的是矽谷美华科技商会会长胡立明。立明会长，我刚才一直想问的问题其实您有讲过了一点点，好，但是我想再深入的问您，就是 Ellie Mae 从您创就是共同创办他，然后他也算是经历了2000年 dotcom 的那个风暴，然后后来2008年您刚刚有提到说其他家都倒了，你们屹立不摇，我想问就是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们可以在这么大的两个风暴中都可以继续屹立不摇呢？你觉得是什么因素？
对啊，那我觉得就是说，最主要就是当我们在那个2008那个世代风暴的时候呢，所有的客户呢，还有我们的圈子里面所有公司都倒掉的很多，那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其实事实上是。做 startup 公司要有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啊，我们很早就知道钱的重要性，所以呢，我们没事呢，我们几乎就是没事就到处去要钱， 趁你的体质不错的时候，把这个所谓的这个 war chest 啊，我们有足够的资源啊，金源啊很重要，所以我们不断的去，我们在早期要钱的原则是说，因为我们成立的时候两个都没放钱进去，所以我们要钱的精神就说啊，这个钱进来越多越好，尤其是说 smart money， 当我们要钱的时候也找了很多有用的 partner 进来，就是要钱的给我们投资钱的，连最大的 Fannie Mae 那时候都是我们的投资人，因为我们把这些人都拉进来的，所以我们有很强的体制。那第二个呢，在那个 dot-com crash， 还有在那个 subprime 这个 crisis 的时候呢，我们都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啊，我们勒紧裤带啊，很不幸的就是说有些公司需要做调整，我们比人家调整的快，然后我们马上就改变策略，说我们的客户都活不下去，我怎么样可以帮忙他活下去？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改变我们的 business model。那我们的很多客户呢，我们都说你减少对他们收的钱，然后我们就在专注在说怎么样让他们可以减少人员的消耗，所以呢，他们可以用做到更多的生意，用更花更少的钱。然后呢，我们跟他们收费，那时候就 SaaS model 啊，就说你只要付很少的钱，但是呢，当你生意做得多的时候，就分我们，就抽头。好，那我们同时是把我们同时是做的一个 model 叫做 networking model， 就说我们现在就说所有的 broker 在我们上面做所有的 service， 我们都全部都把它自动化，所以他在我们的 platform 上面呢，就变成说呢，这个 networking 在就说，当你有足够的 momentum 的时候，所有人都不要去别的 platform， 因为我们这边所有人都在上面。那 service provider 也是，我们的 customer 做一个 credit report， 要一个 title report electronically， 我们都收钱。我们建立了 highway， 我们就在收钱，所以我们有很好的体格，然后呢有很好的储备金。然后呢，我们建立了很好的架构，然后呢，我们有很稳定的收入。最后呢，我们就是减少跟我们客户收的钱，帮他们能够生存。所以那时候，人家就最后我们成功了，人家就讲说，在当你在一个山谷里面，所有人都是瞎子的时候，你只要一只眼睛哦，你就是 king。所以说大家都体质很差，所以你知道在做沙拉的时候啊，说。机会好对大家所有人都好，那机会差你能活下来就是赢家。最后我们活下来了，我们 competition 都倒了，结果最后我们的 mortgage rate 掉下来了，经济起来了，我们的客户都长得很大，所以呢那时候呢我们这些客户呢就忽然就回来跟我们讲说，发现现在付给你们钱很多，因为当初你们苦的时候收很少钱啊，所以你们现在赚钱的时候就该分我们了。所以他们赚钱的时候跟我们这样讲一下啊，也是笑一笑，因为他们也知道，就是说当初是他们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帮他们活下来，帮他们能够 compete， 所以呢，这些客人呢都变成我们的很好的 partner。所以我就觉得说，一直都是要 win win win。你做一个沙拉呢，就是要看清楚市场，最主要是对你的客户，你把你的客户掌握住啊。你有很好的 relationship， 你有一个 win-win 的 relationship 的时候呢，当你帮客户成长，他成长很大的时候呢，我们的 revenue 就一直起来。所以我们就说，最后我就觉得，其实真的是在 Alimay 的成功是在最艰难的那几年把别人打败。那不然的话，在好日子的时候 ，Microsoft 也进来，大公司 banking 也进来，所以其实你基本上小公司你不见得打得过这些大公司。
哦，这样让我想起，你知道吗？让你刚才讲的话让我想起，我去那个 Sequoia 那个国家公园，它里面有一棵叫 Sherman 那个最大的红木，它长得那么大，就是因为在那个森林大火的时候呢，它是唯一活下来的，所以它就变成最大的。
就沙拉公司就说活下来就是有机会这样。
那我们知道现在您也投资，就是后来 Alimay 也上市，然后不过后来您在不知道哪一年你又把它卖掉了。
对，大概18、19年的时候 Ellie Mae 就我做了二十年，其实我刚刚好本来就想要退休，那大概在应该是在19年的时候就被这个一个 private equity 他用 3.7 个 billion 收购我们公司，后来20年 close 了，后来第二年呢他就卖了11个 billion、
啊、
所以呢那时候呢因为刚刚好就是 pandemic 期间，我们公司的就是让所有东西自动化，
嗯，
就不用去面对面 DocuSign 啊，就这种 electronic signing 啊，然后后面的所有很多操作都是可以在我们的 platform 上面做，所以呢刚好赶上那一波呢，那时候就很值钱，所以就被现在是被那个 ICE 它是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的公司啊、
哦 okay、
它就 operat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然后它有 Ellie Mae 的这个 platform，那时候我们大概市场占有率有三分之一，所以他第二年就用11个 billion 又买去，所以人家都来跟我讲说，哇，恭喜恭喜，你们公司呢这个你看是我们公司被封成是 deal of the year， 那但不过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搞错，那 deal of the year 是 for the investor， 不是 for founder。
不过也看得出，就是您早在那时候是1990几年，二十几年前，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市场。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刚才有说，就是从你自己的贷款经验，从生活中发现了这个市场的潜力。我觉得也让我想到一个人，就是那个 Peter Lynch， 他也常常说选股要在生活中选股，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像我是说 Ellie Mae 退下来以后呢。我虽然退休了，但是我发现我手中的计划更多了，就说投了很多公司，做了很多家公司的 chairman 啊，什么 board member 啊，然后呢也做一些传统产业啊。那我的理念是说，其实高科技做到某个地步呢，不管是做 entrepreneur 啊，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看到市场，那永远都有机会，你看到机会，你把握机会，那行行出状元，对，所以我就说这几年呢，也有投资房地产公司，那也有投资这个 Osaka Market 做日本超市。那做日本超市的原因就是说，我觉得说 pandemic 呢，这个物价乱涨，但是那物价乱涨，那我自己卖菜的，我就总不怕菜在涨嘛，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日本超市呢，在 Fremont 都没有，所以我就觉得刚好这个有机会就跟我朋友一起开这个。那最后一个就是说，做每一家公司你都要想清楚你的客户，所以我觉得说都是一样的精神，就是说科技能够帮忙很棒，但是呢先想清楚说这市场要的是什么，然后你的 solution 是什么，然后呢你能够找到一些很好的伙伴，然后呢有足够的资金呢，那把客户照顾好，所以是行行出状元。而且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机会到处都有，当你觉得这个很不方便，现在世界变了，但是没关系啊，世界一变就永远有新的东西会出来可以做、嗯、
对。那我知道你，我就为了这个节目我还去特别看看您现在投资的那个多元化，我发现您还是投资了 Alexander 牛排馆，我真的很 surprise， 难怪那时候我去吃还会有棉花糖，我就觉得很奇怪。
没有，就当初投资 Alexander 的话，也是因为这些 founder 啊，这些人都是我好朋友。但是最主要是，我当初是觉得说，我进去就跟他们提的意见，说他们觉得有兴趣的话，因为我当初希望说所有的做 startup 公司跟做餐厅是不一样的。我是他们那时候在一个转捩点，说希望说一个 startup 我要做的都是要有成长的机会的，对不对？就说 Alexander 如果做得很不错，但是呢。我们如果做一些找了米其林三星的厨师做出一个品牌，那将来要做一个，就是说将来要有一个副牌，就是说我可以不断的成长，就是说最重要的是成长，对、
嗯、
今天如果只开一家只是 Alexander 一家的牛排馆呢，那对我来讲投资这个就是只是好玩。但是我当初 Alexander 我提供了很多意见，就怎么样让 Alexander 可以成长成一个集团，怎样可以继续成长，怎么样可以看到说市场的需求啊？那我觉得说，就说也这样讲好，就是说当初做 Ellie Mae 的时候是跟 FCS 的时候是 一脚踏入，就是每天埋在这里面。那现在就觉得说机会很多，那因为我帮助很多人，常常做人家的 coach， 也在每个我觉得机会到处都有。那到了有一天呢，永远要把最新的技术带进来。好，那但是呢就说人生到最后呢，投资也是需要 diversify。 那当你做 entrepreneur， 你就是不一定要做高科技，因为高科技呢是这样子啊，高科技我还是投了很多公司，但是呢高科技呢究竟说我已经从那个 technologist 慢慢的转型比较像是 entrepreneur 现在。
嗯，所以您的企业跨度非常的广，现在听起来有科技的，有不，但是我听到了一个很大的，我自己觉得很有收获，就是成长性，就是您看的市场，您投资的公司，您会看到成长性。其实跟我们平常做投资，虽然我们是小买股票或是买其他的投资商品，可是一样是看成长性。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有启发性。
是，看成长性，看未来有机会的公司。你看 Tesla， 因为未来是有机会，虽然现在可能有各种问题，但是呢，就是你看到它有成长的空间呢，这就是我觉得主要。但是呢，投资事实上是要 diversify 了，就是说你有些也是要有 income， 有些是要很安全，所以就是基本上是一个你有多余的时间，你把你自己家庭照顾好，你可以出去冲，你就尽量冲。那另外一个就是最后一个给大家讲的就是啊，不要怕失败，一天到晚都在失败，就都在失败中成长，不怕失败，很快学到，这就是 entrepreneur 的精神。
太好了，谢谢。